诸法等性本体法界中，自见圆满，三生有五能，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七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呢分了十三品，现在正在宣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发菩提品啊，发菩提心品这个啊内容当中呢，现在已经在讲这个七支供。七支供呢，可以说正行的修法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净化自相续之理。净化自相续之理，就是讲到修七支供之必要，犹如洗净之布匹，染色色彩极鲜明，以此前行净相续，明现正行之圣心。那么前面呢已经从这个顶礼到回向都已经做了观察。那么修持这样一种七支供的必要是什么呢？科判当中讲的是可以净除自己的相续，净化自己的相续，主要是为了升起这个菩提心的一个所依，升起菩提心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就是如果我们要染色的话，那么必须它的前提是要将这个布皮洗干净，也就是说或者这个布匹本身就是新的布匹，很干净的布匹，或者就是说以前有这样一种垢染，但是后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啊，让它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匹。那么现在呢，我们不是说是这个从来没有垢染的这个状态，以前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已经产生了很多这样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如果在相续当中存在的话，在肮脏的相续当中是无法升起真实菩提心的。所以说现在呢就好像要将布匹洗干净而染色一样，通过此前行，就是讲七支供，通过七支供呢可以清净自己的相续，清净自己的相续再加上这个可以说我们对于菩提心的正所缘反复的观修，还有呢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助缘，就可以明现正行之圣心。这个圣心就是讲殊胜的菩提心，正行呢就是后面所讲到的这些这个真正的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这些正行。那么这个正行菩提心呢就可以在自相续当中如实的升起来。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可以说通过修持这个七支供来圆满自己的自量，来清净自己的罪障。那么通过这样必要的加行之后，就可以堪能升起菩提心。因此说呢，对于这样一种七支供的修法呢，每天都必须要在在的修持，然后呢每天在在的这个修持菩提心的话相续当中的菩提心就绝对可以顺利升起，顺利的增长。若有障碍升起菩提心的垢染，则无法升起菩提心。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说相续当中存在这个障碍升起菩提心的垢染的话，那么我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那就无法顺利的升起的。那么我们就是说相续当中的垢染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就是说实际上这些的垢染呢，就是讲这些各种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发心不清净的状态，这方面都称之为这些这个垢染。那么只有通过修持忏悔和极致的方式才可以予以遣除。所以说呢此处呢就讲到必须要遣除垢染可以升起菩提心。若净除障垢，则可升起菩提心，如同脏布上无法染色，应染者洗净布后才能染色一样。所以首先修七支供很有必要。那么如果相续当中的垢染清净之后呢，就可以顺利的升起这个清净的心，就好像一个很肮脏的布匹上面我们要染一些这个染非常鲜艳的这个颜色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那么染出来的这些颜色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难看。所以说如果真正我们要染上一些光鲜的颜色的话，首先将这个布匹洗干净，然后呢在这个清净的所依上面再染色的时候呢，它就会显现出非常绚丽的色彩。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通过七支供来修持呢是非常有必要性的。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以此可及无量福德之理，此福德果无有量，遍布法界虚空界。那么这个地方呢讲到这个可及无量福德，就是讲前面的七支供。那么通过修持前面的七支供，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功德呢？无量尊者的科判中讲可以积累无量无边的福德。宋子当中讲到呢，此福德果就是讲修持这个七支供的这个福德的果报呢是无有限量的。那么就是说大到什么程度，遍布法界虚空界，那么整个法界整个虚空界都会遍满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修持七支供的这个功德这么殊胜，就应该再在修持。德藏请问经云，何人做合掌观十方诸佛，顶礼做供养，随喜诸福德，忏悔诸罪业，其请转法轮，其请不涅盘，彼之福德量恒始遍虚空。 那么这个校正主要是说明修持七支供他的这个功德是相当巨大的。和尚做合掌观十方诸佛，这个是他的这个必要的前行。观十方诸佛呢，就是在十方诸佛面前做这些这个七支供。那么合掌呢，主要是代表一种内心的恭敬的状态啊，内心当中有恭敬啊，他在外表的这个身体当中才不会表现的合掌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呢，和人做合掌，通过清净心观十方诸佛。下面呢就讲啊，对于十方诸佛。诸佛做这个在在的顶礼，然后呢以真实易患的供品在在的做供养，这个就顶礼之和供养之，然后呢随喜诸福德，就是随喜之，然后呢忏悔诸罪业呢是忏悔之，请转祈请转法轮，祈请不涅盘这两个呢就是后面两支。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以隐藏的方式或者间接的方式宣讲的回向，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直接没有讲到回向之，但是呢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间接的方式或隐藏的方式来了解，里面呢也是包含了这个回向之。彼之福德量恒时变虚空，那么如是这样恒时行持的福德的数量，恒时呢是周遍虚空界的，只要没有遇到这些这个唯品，他绝对会就是说是干果，绝对会引发自己相续当中升起非常殊胜的圣心。所以这个呢就讲到了修七支供的这个殊胜功德。那么下面就讲第二个大哥办是正行。正行呢主要是讲这个发菩提心，受菩萨戒的正行。因为前面呢为了相续当中升起菩提心呢，它有分了这个前行的修法。前行的修法有一个积顺缘和修七支供，那么这两个科办都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呢是下面主要是讲第二个呢是讲如何发心，如何受菩萨戒的正行。那么下面加一句加行完毕之后这就是科办和宋词之间的连接文。加行完毕之后一个逗号。加行完毕之后，三颂皈依佛法僧，起诸佛子起佛佛子垂念我，如昔善事及菩萨，发菩提心守学处，我今为利诸有情，发菩提心守学处，为救护者我救度，为解脱者令解脱，为得安慰我安慰，令诸众生得涅槃。那么这个几个颂词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如何真正开始受菩萨戒的这个正行。在受菩萨戒之前呢也必须要做皈依，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佛教修法的一个必然的传统。不管我们是修持小乘的法，还是说是修持大乘修持密乘的这些殊胜的修法，在这个修行正行之前呢必须要开始这个皈依。所以说呢在通过仪轨来受菩萨戒之前呢也必须要皈依这个三宝。所以说呢三颂皈依佛法僧，就是说皈依佛法僧的偈颂要念三遍啊，念三遍之后呢就说是可以说没有升起皈依的话，这个是提醒自己升起来，如果已经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提醒自己再在的这个增长对上师三宝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皈依心。这个方面就是必要的这个进家行，然后后面呢开始可以说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之前，在发誓愿之前呢有一个起佛佛子垂念我，起佛佛子垂念我，念诵这样一种这个颂词，或者说修这样修法也有必要性。那么什么必要性呢？我们就说祈祷诸佛，祈祷佛子垂念我。这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自己现在要为了度化一些众生的这个巨大的事业，开始发菩提心，开始发菩提心。一方面呢是祈祷这些已经成佛的或者已经升起圣意菩提心的菩萨加持自己垂念自己呢，就是一方面呢请他们加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请佛子来作证就是说我在谁面前发菩提心，谁是我的证人，像这样的话我就请诸佛和佛子来作证来垂念我。这个时候呢因为在以后发了菩提心之后，受了菩萨戒之后以后在这个修习菩萨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思维我当初发愿的时候呢是在很严厉的对境，是在诸佛菩萨面前发的愿，所以说现在呢不敢轻易的违背，如果轻易违背呢就相当于欺骗了这个很严厉的对境。所以说为了以后自己能够坚持修持菩萨心的缘故，所以说呢要祈请诸佛佛子来做证人来垂念我，有这样的必要性。如昔善事及菩萨，发菩提心守学处，我今为你诸有情，发菩提心守学处。那么这个就是发心的正文。发心的正文呢就是如昔善事及菩萨，发菩提心守学处，就是说犹如以前的善事佛陀和这些大菩萨最初的时候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有情而发起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之后呢开始手持发菩提心的这个学处就一切的戒律一切应学之处。 那么发了菩提心，守了菩萨戒之后，现在怎么样？现在呢，就是说一些诸佛已经成佛，以前那些菩萨呢已经成就菩萨果位，它的来历，它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发了菩提心，守了学处的必然结果。那么现在呢，我也跟随诸佛菩萨，我今为利诸有情，我也是跟随他们的足迹，为了利益一切有情的缘故呢，发菩提心，守学处。现在呢，我开始在诸佛面前发起利益众生的菩提心，然后呢，这些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这菩萨的学处我也次第的修学。那么通过这样次第修学的必然结果呢，我最终也会成菩萨，最终也会成佛而利益一切有情。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必须要这个再在意念重复的。下面呢，还有就说是这个誓愿。为救护者我救度，那么就说是现在我发了心。以前诸佛菩萨没有救度的众生，遗留在世间的众生呢，现在我发愿先复起救度他们的众生。所以说只要是现在还在轮回当中的一些众生呢，我都发愿我一个人救度他们。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为救度者呢，我来救度，为解脱者另解脱。还有呢，就是说是没有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还沉溺在轮回痛苦当中的这些众生，我发愿令他们相续或者解脱。为了安慰我安慰，那么就是说在轮回当中没有安慰，没有没有护主安慰他，或者说是没有受到安慰的这些这些众生呢，我自己发愿呢，也是以我的能力呢给他们做安慰，令诸众生得涅槃。总之呢，令一切众生呢获得最殊胜的大涅槃果。这个方面就是菩提心正行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内容。下面呢是在讲义当中如何具体操作。可以说是受戒的仪轨，这个方面就是通过仪轨受戒的这些比较圆满的一种这个方式。念诵我名某某者，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皈依二足至尊诸佛，诸佛除有患，皈依离贪寂灭至尊正法，皈依诸众至尊不退转圣者身众三遍。那么这个就是三诵皈依佛法僧的内容，那么就要念诵三遍这样一种含义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文句吧。我名某某在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是讲我名某某。那么如果是自己在受戒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某某呢改成自己的名字改成自己的名字。如果要让很多人受戒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他们在念诵的时候呢，都要称呼自己的名字，在此处我名自称呢，或者我名什么什么，反正呢就是说是各方面的某某，就要说真正在受戒的时候必须要称呼自己的名字。如果让别人受戒让他自己称呼他自己的名字。那么我名某某者，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那这个就是他的时间，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皈依二足至尊诸佛慈悠坏，这个就是皈依佛宝。佛宝是两足尊在两足当中呢是最极尊贵的，所以说将佛称之为两足尊。皈依离贪寂灭至尊正法，就是皈依这样一种离欲尊这个方面呢，就是离欲尊呢就翻译成离贪离贪的一种寂灭的自信一方这个正法呢是离贪一个寂灭。前面我们在讲随念法宝的时候呢，也是讲过这个问题。皈依诸众至尊不退转圣者身，这个就众中尊。那么在所有和合众当中，在所有团体当中，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诸众当中的至尊，就是不退转的圣者身众。此处主要是讲一地以上的大菩萨。像这样皈依这样一种不退转的圣者身众三遍之后呢，相学当中就能够安立一个非常稳固的皈依心。那么我们在念诵这些文句的时候通过这个仪轨受戒也好，还是通过在晚上的时候通过这个恭候仁波切传下来的这样一种仪轨受戒也好，那么在念皈依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必须要升起一种除了三宝之外不寻找其他皈依处的这样一种这个想法。自己痛苦自己安乐，反正呢自己的皈依处呢都是三宝。像这样的话，在念诵一遍的时候呢，就应该升起一遍的决心，念诵三遍他决心应该非常稳固应该这样关系，而不应该在嘴上泛泛而念，根本不去考虑发誓的内容，根本就不考虑真正皈依的这种信心的内容，应该安住于这样一种这个皈依的含义当中。那么下面开始又念诵他的这个发心文。又诵祈请十方诸佛垂念我，祈请住十地诸大菩萨垂念我，祈请诸大金刚持上师垂念我。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三大垂念这样一种内容。三大垂念呢，首先是第一个提到十方诸佛，因为十方诸佛都有无漏的这样一种这个神通，所以说呢我们一祈祷的时候呢，十方诸佛都能够知道。还有呢，住于十地的大菩萨，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些一切无量无边的大菩萨，他们也有这样一种殊胜的无漏神通。还有呢住大金刚持上师就是说是住于金刚持果位的这个金刚上师呢也垂念我。现在呢我要准备这个发起菩提心。 这外面就祈求他们垂念。下面呢就是讲，如往昔十方诸佛出有坏，住十地大菩萨为利一切众生而发殊胜菩提心，我命某某者也至此乃至菩提果之间，为利一切众生而发广大菩提心。那么就是说犹如以前呢，十方诸佛他们如何发菩提心啊，修菩萨戒，现在以前呢住于就是现在住于十地的大菩萨如何为了一切众生而发菩提心。我名某某这个是也是要称念自己的名字，我名某某者也自此从这个时候开始到菩提果之间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发起广大菩提心。发广大菩提心呢这样核心绝对不要忘记，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为了救拔一切众生而发起这个如是广大的菩提心。为救度者救度之，为解脱者令解脱，为得安慰者安慰之，为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像这样的话就是要必须自己要念诵的时候要想没有救度的人呢我来救度，没有解脱的人我让他们解脱，没有得安慰的让我来安慰他们，没有得到涅槃的让他们得到涅槃。这个方面呢念诵这个三遍。因为三遍呢也是有一种反复的这个反复的，就是说叮咛自己或者说是在发誓的时候呢表示一种很严谨的态度，很尊重的态度，所以说呢他念诵也要念诵三遍。这个方面是一种受戒的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前面讲这个念三遍之后还有另外一种受戒的方式，或者诵祈祷诸佛除有坏垂念我，祈祷住十地诸大菩萨垂念我，祈祷诸大金刚慈上师垂念我一遍。那这个呢首先是念诵一遍垂念，就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这个受菩萨戒的这个仪轨的时候呢，就是念诵这个呢念诵一遍，然后其后再念诵入行论中的如昔诸善事先发菩提心，福次循序住诸菩萨学处就改成菩萨诸学处，菩萨诸学处如是为立身我发菩提心，复于诸学处次第勤修学三遍。现在我们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主要是按照这个入行论这个诵词进行受戒。那么如昔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就犹如以前的这些这个善事佛陀首先发起了菩提心，扶持循序住菩萨诸学处。扶持呢就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循序的安住，循序呢可以理解成次第安住的意思。次第安住呢从六度的侧面来讲，首先是布施，然后是持戒，最后是这个智慧度，前前身后后，或者说是由易入难由粗入细，这个方面就称之为扶持循序住。或者就是说我们相对当中的这个六度的修法，最初的时候呢是这个初级修法，然后呢中间呢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菩提心空性慧能力增长之后呢，它六度的这个本体，或者说我们修持六度的时候呢它的能力增长，最后呢在登地之后的六度的修法呢它又有一种这个超胜之处，所以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安定成扶持循序住的意思。扶持循序住菩萨的一切学处，菩萨学处呢有很多很多无量无边，归纳起来就是六度。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昔诸善事先发菩提心可以理解成愿心愿菩提心的自信，扶持循序住菩萨诸学住可以理解成行心这个主要是行菩提心，通过实际修持六度的方式来进行圆满的。如是为利身我发菩提心，如是现在呢我也是为了利益一些众生而发起愿菩提心，赋予诸学处持力勤修学然后呢对于一切的学处也开始犹如佛菩萨的修行的智力一样，我也开始持力勤修学。所以说呢诸佛菩萨成佛之后成菩萨之后呢，他们也将这样一种这个往昔他们是如何发心的，如何修持就是说行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戒律，如何修持六度的方法，都在这个经论当中呢给予了阐述。所以说现在我们学习这样一种经论，实际上就是这个学习以前诸佛菩萨成佛之道，他们是这样成佛的现在呢开始这样成佛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修持成佛，绝对能够成佛。这个方面在庄严经论当中呢也是讲很清楚的。念诵三遍之后呢就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出生的菩提心的这个本体，就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真正要安立成这个得到了菩提心得到了菩萨戒呢，并不在一个仪式或者并不在一个有没有这个菩萨戒的戒本。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相续当中得不得到菩萨戒呢，主要是看你自己有没有一种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这种菩提心就是说是有了这个菩提心，发了这个誓愿发了这个誓愿发誓受戒之后呢，这个时候相续当中才可以安立一种菩萨戒的这个戒体。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如果真正要让其他众生成菩萨，真正要让他们受菩萨戒， 广大的来宣讲这个升起菩提心的次第啊，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就像现在真不切就是说是这个非常详尽的在宣讲如何升起菩提心的方法，如何坚固增上菩提心的方法。这个对于以后这些啊学者来相学当中升起菩提心、升起菩萨戒的这样一种这个啊前行呢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就是说他们这些受戒的人连什么都是菩提心不知道，什么是菩萨戒不知道，然后呢就是说是传了这个戒，但是呢仪式上是走了一次，可能有善根有功的种下一个种子习气，这个是可以的。但是相续当中没有菩提心，绝对没办法成菩萨。这个方面就是周遍的，所有的菩萨绝对是有菩提心的，没有菩提心的绝对不是菩萨。这两个关系绝对周遍。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相续当中我们现在是不是菩萨，或者说是怎么样，要看你相续当中的有没有菩提心。如果有了菩提心之后呢，可以安立菩萨；没有菩提心，安立不了菩萨。就像人他有自然结语的相，还可以安立成人；没有这个相，没办法安立成人一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道理呢，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必须相续当中历历要升起一种真实位的菩提心的自信。那么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后行。当于昼夜三时中勤发二种菩提心。那么这个问题就教诫我们在受戒之后，那么如何勤修学的问题，就是当于昼夜三时中，就在每天当中啊，每天呢昼夜三时，或者说是在凌晨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或者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在昼夜这个三个时间当中呢，勤发二种菩提心。勤发二种菩提心呢，一方面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仪轨来在在的受戒，一方面呢就是说是指在这个昼夜三时当中呢，也必须要意念自己这样一种法下的誓愿所做的承诺，然后尽量呢去这个做修持菩提心利益众生的这样殊胜的事业，这方面也可以理解的。所以说呢，一般的这个这些大德，他在这个早上啊在起床的时候呢，或者说在这个做功课早课的时候呢，绝对要广受一次菩萨戒的，广受一次这样一种菩提心。所以说呢，我们自己也应该把这样一种这个功课当中呢，必须要加上，就是说是在这个起床之后的念诵的时候呢，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我们平时念诵这个仪轨，来详详细细或者缓慢的方式，比较缓慢的方式来这个意念念诵一次这样一种受戒仪轨。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早上能够念诵一次，中午念诵一次，晚上念诵一次，这个方面就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个一天当中啊，都不要忘失自己的菩提心，这个是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前段时间是默契翻译的这个，就说是克祖杰大师吧，就是克祖杰大师他的这个一个四大愿当中呢，也是有这个，他就说是这个必须要通过每天必须要通过广的衣柜受戒啊，或略的衣柜受戒啊，这方面都有他的发誓愿的。所以作为一个想要勤修菩提心的人，相续当中想要升起菩提心的人，这方面呢这些这个仪轨或者这些大德的这些他们所示现的这样一种行为呢，也应该了之，应该随学。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平时也没有念诵这个仪轨，没有通过仪轨再来受戒的话，有可能忘失，有可能就亏损，这方面也是做提醒的。通过发二种菩提心，可去入菩萨的行菩萨的行列，因此应当护持学处，勤于利益自他之事业。此后恒时以仪轨受菩萨戒。那么通过发了二种菩提心之后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入菩萨行列当中。发了两种菩提心就是愿行两种菩提心，发了愿行两种菩提心之后呢，也可以算菩萨了，可以列入菩萨的行列当中。所以说应该尽情的守护自己的这个菩萨学处，勤于利益自他的事业。发了心之后叫利益众生，因为自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受戒的。既然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受戒，所以说在受了戒之后，那么自己唯一的事业应该是勤于利益自他。此后恒时以仪轨受菩萨戒，那么在上师面前通过仪轨受了戒之后呢，那么就要恒时的依靠这样一种仪轨来，就说是这个在在的受菩萨戒。如是而行，可使菩提心增上明显等有诸多必要。那么在这个可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菩萨戒和小乘别解脱戒呢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一切有部当中宣讲比丘戒，那么这个呢就是不能够再再受的。如果你再再受戒的话，像这样的话以前的戒律必须要舍弃，像这样就没有大必要。所以说呢，在这个十方律当中汉传佛教当中也有这个增戒啊等等的说法，但是在一切有部当中呢没有什么增戒的说法。反正呢你受一次比丘戒就可以，如果你要再受第二次，前面的戒体必须要舍弃的，所以这方面有一种舍戒的过患。那么就是说此处菩提心呢，它不是这样的，菩提心它每天都可以受就是说每天可以受多少次都可以。那么这个不但没有舍戒的过患，而且呢还可以使菩提心再在的增上自己的菩提心再的增上，就受一次戒它就增上一次福德，受一次戒就是使菩提心增上一次。 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升起了，升起之后呢，再的受戒可以是菩提心增上，有这样功德。然后呢，以前的这个菩提心不明显的呢，通过再的受戒可以使它明显。还有呢，就是说是再的受戒呢，可以提醒自己，再的受戒可增上很多福德。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自己在这个半天当中啊，在半天当或一天当中，如果说是菩萨戒方面有些微细的这些这个损害，有些微细的损害的，通过念诵这个仪轨受戒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补缺啊，就以前亏损的地方呢，通过受戒它一下就圆满了，不但圆满，而且就是增上。所以说呢，就是说在的通过仪轨受戒非常有必要。下面讲第四个科判，三诵之必要。那么前面不是讲到了就要念诵三次嘛？念诵三次的必要性是怎么样的呢？一诵发愿菩提心，二诵发行菩提心，三诵可令愿行心获得稳固与清净。这个就是智宗的这个殊胜观点。智宗观点认为呢，念诵这样一种这个三次偈文，每念一次，它都有这个一次的必要性。一诵发愿菩提心，比如说前面如悉诸善事先发菩提心，乃至于复于诸学住持地勤修这两个诵词，这两个诵词念诵第一遍的时候从如悉诸善事到持地勤修，这个第一遍念完的时候呢，自己在念诵这第一遍的时候就观想自己相续当中发了愿菩提心或者得到了愿菩提心。那么在重复第二次的时候呢，第二次这个诵词念完之后呢，就观想自己获得了行菩提心。然后第三遍念完之后呢，就要观想自己前面的这个愿菩提心、行菩提心，在第三次念诵圆满的时候呢，就获得稳固啊，就是这样一种必要性。所以说我们在念的时候呢，也必须要在的注意观想就从这个方面讲了这个第三次可令愿行心获得稳固和获得这个清净。前面的这个愿心和行心，那么发起之后呢，第三次可以让它稳固。如果不清净的，有些不清净的杂念呢，可以通过第三次的方式让它获得清净。这个是有校正的。海云经云：第一诵、第二诵、第三诵分别发起愿心、行心，令二者更加稳固。那么这个无光尊者就是按照海云经的观点，海云经的观点呢，第一诵呢是发起愿菩提心。第二诵是发起行菩提心，第三诵是令二者更加稳固，达到顶点。所以说呢，很多大德在安利三诵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都是升起这个是愿心有这个愿心的仪轨，行心有行心的仪轨。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念诵三遍的时候呢，都是愿心念诵三遍都是行心有这样的说法。但无光尊者在此处依靠海云经的观点，就说是在三诵念完之后呢，都分别得到愿心、行心和令二者稳固的这样一种必要性。愿行菩提心是一体性，并非是一体性。那么这个方面让我们知道呢，愿心和行心呢是一个本体，而不是两个本体。从仪轨来看似乎不同，但这是从三种不同念诵而升起的不同凡体之发心，而并非是一体性的。那么从仪轨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别别的，因为念第一次的时候、第二次的时候，或就是说前面有一种就说是这个先发心，后面助学处的这样的方式，好像是愿心和行心的仪轨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方面呢是三种念诵三种呢主要是不同的念诵升起的方式，从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有这个不同的，而不并不是从这个方面代表他们是他体的本体。因为这三者是一心体、一时间、一作用之本性。因为这样一种三者呢，就前面三诵啊，三次念诵呢，是一个心体当中都是一种这个第六意识的善心，还有呢，就是加上它一种实心所，从这个方面是一个心体。一个时间呢，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念诵三遍的时候，都是在一个时间，没有别别分开，就说这个时间呢是个受戒的。一个作用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愿成佛的这样一种作用的本体。或者说是为了让自己遮止，这是自己作意遮止其他的这个分别杂染，而发起这个殊胜的求佛利益众生的心，从这个作用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作用的本体。下面是校正，菩萨地论云：当了之，愿行此二心本体无别，为他利之同体之心。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这两种心呢，本体方面讲呢是没有差别的，全部都是为了利益他众的为了承办他利的这个同体，一个本体的这种自信。这方面讲到了三诵的必要和就是愿行两种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归属问题。下面呢讲第五个科判呢，是当生欢喜心。那么为了让我们自己相续当中已经获得了菩萨戒，已经升起了菩提心，在这的稳固 让鞭策自己再再的修持下去。所以说这个在此处呢也是让我们升起欢喜的方式，如是宣讲的。下面再加一句话啊，加一句话呢是讲从发起菩提心时起，这个逗号就是从发起菩提心时起，从发起菩提心时起，那么就从发起菩提心的这个时候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从即日起我成为诸众生存之根本，业得佛子菩萨名，不畏三有利众生，恒时为勤行扰益，以使以使人生具十益。从即日起，那么就从发心的这一天起，或者说从发心的这一刻起，那么我就成为了一切众生生存的根本了。那么因为现在前面不是讲过嘛，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得到救度的我来救度，没有安慰的我来安慰，没解脱我来让他们解脱，为了涅槃我来解盘。所以说从这一方面发愿的时候开始呢，实际上呢自己就已经肩负了度化一些众生的这个重任呢，乃至于众生没有成佛，乃至于众生没有解脱之前呢，自己成为一些众生生存的根本。这个就是在入行论第三品啊，就是说是这个首次菩提心这一品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自己乃至于要发愿变成地水火风这样一种四大，因为四大呢是一些有情生存的根本，所以说呢自己也要变成一些众生生存的根本，从最微细的组成有情四大的这样一种方面呢自己要发愿。还有呢就是发愿成为这些桥梁大路及船筏，反正呢就是一切有情它能够生存的一切根本呢，自己呢都愿意就说是发愿变成这些本体的利益众生，或就是说一些众生是依靠我而获得解脱的。从这个正面讲的话，一些有情的这些解脱慧命的生存的根本也是依靠自己的业得佛子菩萨名。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也是获得了佛子或者菩萨的名号，以前呢是一个凡夫，现在呢这个名号也转变成了佛子或者菩萨了。不畏三有利众生，所以说呢自己不应该畏惧三有轮回，而应该再再的进入三有轮回来利益众生从这个方面讲的就是说是不畏三有利众生。因为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菩萨来讲，你对整个三有轮回非常的畏惧的话，那么如何能够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轮回当中利益众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总的正面来讲，应该观三有如梦如幻，所以说或者说通过大悲智慧摄受进入三有当中，然后呢利益一切众生。恒时为勤行扰益，恒时呢唯一的精勤来行扰益众生的事业，以使人生具十益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发了菩提心利益众生呢，可以使自己的人生具有极大的这个意义。在这个善巧使用人生当中呢，那么这个是这个最好的一种具十益的方法。就是说有些世间人他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能够让人生充满快乐充满食欲的，小乘行者呢认为一心一意的修持正法或者解脱是不虚耗人生的方法。在大乘的眼光当中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精勤的以这个人生来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个才是真正的使人生具有食欲的方法。所以说呢上上层的观点越往上越了义就是越圆满。同作为菩萨来讲呢，应该手持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方式，从获得菩萨戒那一时刻起，直至为摧毁菩提心之间，即成为菩萨。那么开始获得了菩萨戒，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至于自己相续当中没有摧毁菩提心之前，那么都可以称之为菩萨。那么就是说如果自己相续当中通过这个强烈的这个后悔心啊，或者强烈的嗔恨心摧毁了菩提心，摧毁了菩萨戒，这个时候呢菩萨的名声也菩萨的名称也就失坏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出现这些违品之前呢，都可以称之为菩萨。那这些成佛都可以称为菩萨，因为在这个战法界论当中啊，战法界论当中将佛陀称为菩萨王，所以说菩萨王呢他也是菩萨之王。菩萨之王他的菩萨的名称呢也可以在这个佛上面呢，在佛陀的相续当中，在佛陀的本体上面也可以通过菩萨王的方式来安立的。当然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从受戒的时间它的本体这个上面来讲呢，不一定从真实意义上面将佛陀安立成菩萨，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也将菩萨佛陀安立成菩萨王，也有菩萨的名称在里面的。我们切莫有损自己的我们切莫有损自己的善良种性。这个时候呢就说受了菩萨戒之后成了菩萨了，成了菩萨呢无光尊者就教戒这些后学的弟子不要有损自己的善良种性。因为现在我们发了菩提心进入的就说是这个大乘行列一方面讲呢就是具备了大乘的种性成佛的种性。那么这个种性是非常善良的非常贤善非常善良的一种种性，而应当令菩提心增上，速速升起欢喜心，不应该撕毁，而应该呢就是说通过一切的方便 让相信当中的菩提心呢再再的这个增长，速速的升起欢喜心，直接或间接利益众生，即便无有立身的能力也必须发愿。那么就说是这个菩提心被升起，让它升起，升起之后呢让它这个坚固，那么让它再再的增长。这些呢在诸行论当中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次第宣讲的。所以说前三品呢主要是为没有生令升起的，那么就是说中三品呢主要是这个升起之后呢令稳固的，后三品主要是这个稳固之后再来增长的，再来增长的这样一种方便。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必须次第的修学，还有呢速速要思维，就是说菩萨的这个菩萨界的殊胜功德，升起欢喜心。那么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就直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如果或者就是说是这个间接的做弘法利生事业，即便是没有能力弘法利生的能力呢也必须发愿。就是现在对于很多初学菩萨来讲，真正的直接间接这个方面有困难，尤其是直接利益众生呢是非常有困难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安立成没有利生的能力者，没有利生能力者怎么办，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发愿，因为自己发愿的时候要利益众生，那么就是说是不是直接违背了菩萨戒呢，这个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呢必定是没有能力的，没有能力也没做到呢，这个也不算是真实的犯戒。所以说呢要发愿什么时候自己具备能力，什么时候具备因缘，什么时候自己就要去利益众生。如果能够这样安住这样发愿，而且呢再再去积累，就说是文思修的智慧啊，或者说积累福德和智慧资粮啊，总有一天自己会就说这个愿望会圆满，圆满之后呢就可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入行论云，智者如是持，清净决心以复为增长故，如是赞发心。那么这个主要是就是说是通过赞叹的方式令我们升起欢喜心，有了欢喜心才能够就是说坚持这样菩提心。所以说呢智者通过前面的方式如是手持了清净决心清净的菩提心之后，复次为了增长这个菩提心缘故呢，而在这个第三品当中呢赞叹这个发心的功德利益。今生我获福，善得此人生，福生复生佛家族，今成如来子。那么应该这样观想，应该这样思维，在今生当中呢我获得了巨大的福报，或者我的福报成熟了，以前呢就是在在的这个发愿呢，或以前在在的修集这样一种这个资粮，这样的福报已经就是说是这个现前，善得此人生，现在呢已经很好的得到了这样一种暇满的人生，得到了暇满人生之后呢更加幸运的一点就是复生佛家族，这个佛家族呢就是指这个大乘的这个种姓当中，大乘的种姓，那么真正登地或者说发了菩提心之后才能算是真正的佛陀家族的弟子，其他的这些声闻呢这方面没办法真正的算成他的这个义子，或者说真正能够承担这个佛陀这样一种家族血脉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身份。所以说呢现在已进入了这个佛陀家族当中发起的菩提心，今成如来子，所以说现在呢成为了如来的义子。而后我当为一佛佛足业，甚莫染无此无垢尊位种。那么而后就是讲在进入了这个佛家族的大门之后，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做这个合乎这样一种佛家族的事业。那么佛陀家族的事业是什么样的？佛陀家族的事业就是精进的承办就是说自他而立，或者精进的承办弘法利生大业的，这个就是这个佛陀整个家族的总事业。那么现在呢我的行为叫我的所作所为呢叫合乎这样一种这个佛家族的事业，甚莫染污此无垢尊贵种，千万不要通过自己自私自利的发心，强烈的烦恼来染污这个无垢尊贵的种性。世间当中很多种性，但是呢真正的佛种性，真正大乘种性，这个是才是最珍贵的种性，通过这样种性可以成佛通过成佛可以延续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事业，使佛的这样一种这个这种性的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千万不要染污这样一种无垢尊贵的种性。犹如目盲人废具或自保，生死菩提心，如是我核心。那么就好像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目盲人，目盲人呢就是说他这个眼睛他这个是看不到的瞎子，还有呢还是非常贫穷的，那么突然在废具就是在垃圾堆当中呢获得了至宝，就是讲一切宝中之王的这个如意宝，那么在废具当中获得一个如意宝，那么当时非常稀有的，非常幸运的了。那么现在呢同样的道理，生死菩提心，如是我核心。那么以前呢我们也是一个盲人一样的，没有取舍的慧眼，没有取舍的慧眼呢就比喻成目盲人，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自己很贫穷呢，就说这个盲人很贫穷，就比喻以前自己相信当中缺乏这样一种福德智慧资粮，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非常贫穷的。废具呢就是讲在我们现在这个非常肮脏的 犹如垃圾堆一样的一种这个这个血肉之躯当中啊，这个废墟。霍之宝呢就是像废墟当中或者这个如意宝一样，在我这样这么肮脏的香穴当中，这么肮脏的身体当中，居然升起了菩提心。如是我何幸？所以说呢，一看观察的时候呢，那是何等幸运。所以说呢，这么幸运的一个事情，在我的身上居然发生了。发生之后那怎么办？那么肯定我就要好好的这个守护这个好不容易获得的至宝，我要守护好不容易升起的这个菩提心。所以从这个方面呢，要就说是让自己好好的去这个坚持菩提心。若问菩萨有多少种名称这个方面前面不是说发了菩提心之后自己的名称也变成了佛子和菩萨吗？像这样的话就跟随那个宋词就说是获得菩萨的名称了。那么菩萨有多少种名称呢？有16种，这个就是主要是就是说种色而言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菩萨的不同的凡体不同的功德呢，可以安立很多无量种的名称，但此处呢是按照专经论的观点安立16种这个主要的名称。如金刚专论云，菩萨大菩萨，智者圣光明，佛子如来因能胜佛苗牙，圣者具妙力商主殊胜称，广福大悲尊自在具法者。十六种名称首先数一数，然后再逐一解释。第一个是菩萨，第二是大菩萨，第三是智者，第四是圣光明，第五是佛子，第六是如来因，第七是能胜，第八是佛苗牙，第九圣者，第十具妙力，十一是商主，十二是殊胜称，十三是广福，十四是大悲尊，十五是自在，十六是具法者。那么这个就是16种名称。16种名称呢，足以解释什么叫菩萨和大菩萨呢？那么菩萨和大菩萨在专经的注释当中有很多种讲法，我们就选择其中一种，选择其中一种来解释菩萨和大菩萨之间的差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自己就是说不是为了自己自己发愿求证佛果，这个是菩萨。然后呢，就是说不但自己发愿，而且呢也愿意将一切众生安置在这个佛果的位置上，称之为大菩萨，就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呢，按照地道的分位前前位的称之为菩萨，后会位的称之为大菩萨。比如说呢，圣解行地观待于初地，那么就是说圣解行地观待于初地，圣解行地的叫菩萨，初地的叫大菩萨。然后呢，不清净七地观待于清净三地就是不清净七地叫菩萨，八九十就称为大菩萨。反正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这个分类安立，这方面主要是就是说是求殊胜的这样一种佛果的一种勇猛的心识。勇猛的一种心识呢，就称之为这个菩萨，他的这个心识非常勇猛。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叫勇识他勇识，他的这个心识非常勇猛的一种心识。为什么他的心识很勇猛呢？因为他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是发愿的时候，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而发愿成佛，这个心识是非常勇猛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引成菩萨。那么就大菩萨呢，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将一切众生也安立于这个佛地这个方面也可以如此安立的。反正呢，菩萨大菩萨我们那么就讲的这个是一个本体从不同的侧面安立的。然后下面讲这个智者为什么将菩萨安立成智者？因为菩萨相遇当中有深广的智慧的缘故菩萨相遇当中有深广的智慧，所以称之为智者。他能够通达甚深的空性，能够通达广大的地道，所以说呢，这个叫做这个有甚深的深广的智慧，称之为智者。什么叫圣光明圣光明就是说菩萨能够在十方世界普放正法光明。那么能够在十方世界普放这个佛法正法的光明的缘故呢，这个叫做圣光明。所以说菩萨他有这个功德，通过这个功德安立他的名称叫圣光明。佛子怎么样安立成佛子？一个家族的儿子，他主要的这样一种这个事业是就是说是延续他的种姓令着他的这个家族的血脉这个血统能够就不断的延续下去。佛子也能够延续佛的这个血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安立成佛子。所以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普遍都说这个佛子怎么怎么样，菩萨怎么样，但是此处的佛子它有个含义呢，就主要从他能够延续这样一种佛的慧命，从这个侧面来安立佛子的。然后呢是如来因如来因就是说是成佛之正因成佛的正因，所有一切佛都是从菩萨而来的，所以说呢，这个从菩萨的身份来讲他作为进取因，所以要称之为如来因。然后呢，为什么叫人圣人圣的根据什么？人圣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菩萨呢能够胜服自他有情相续当中的烦恼，自他有情相续当中的烦恼，菩萨都能够胜服，都能够遣除。从这个方面讲，称之为人圣。菩萨他自己固然能够遣除烦恼的所执障，他也能够善巧的帮助众生遣除烦恼的所执障，所以说叫人圣。 佛苗芽啊，这个佛苗芽就是这个是佛的苗芽，佛果的苗芽，就像世间当中通过苗芽啊为因而产生后面的茎、枝叶花果。那么后面呢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茎枝叶花果都是从苗芽而获得的，菩萨就是佛果的苗芽，佛果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实力啊，四无畏十八不共法，这一切广大的这种功德，它的来源就是菩萨，所以说菩萨就是佛果的苗芽，所以称之为佛苗芽。然后呢圣者，为什么安立成圣者呢？超过一切世间安立成圣者，那么 一切的世间他安立成世间众，没办法安立圣者的身份，而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他已经普超一切三界了，普超一切世间了，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啊，安立菩萨的名称叫圣者。具妙力，那么从哪个方面安立他？具妙力呢，菩萨他能够降魔啊，具有妙力，菩萨能够超胜无名习气地啊，这个叫做具妙力，所以说从他能够战胜一切诸魔，能够就说是这个超胜，或者说永远的就说是这个熄灭无名习气地的缘故呢，这个是具有妙力才能够承办的，从这个层面安立成具妙力。商祖商祖也翻译成导师啊，翻译成导师，那么菩萨也是商祖，菩萨也是导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菩萨能够引导众生去向于涅槃之地的缘故，所以说呢菩萨是商主，菩萨就是导师。殊胜称啊，这个殊胜称就是大名称呢啊，就说是唐译啊翻译成大名称，那么这个殊胜称大名称就是一个意思，因为就是说菩萨的名闻呢、十方普扬，在十方都普遍的传称啊，都在这个称扬菩萨的就殊胜的功德，殊胜的名称，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名称是殊胜的名称啊，大名称，所以说呢就叫做殊胜称。那么为什么安立成广福啊？因为菩萨从布施、持戒等等一切的善根广积累的缘故，所以说相续当中具有广大的福德，从这个方面安立成广福。为什么安立成大悲尊啊？因为菩萨对一切有情普遍的升起拔苦的欲乐的缘故，对一切有情普遍的拔出痛苦的这样一种自信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安立成大悲尊，大悲尊也是菩萨的一名。为什么称之为自在啊？因为菩萨呢对于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一切圆满自在的缘故，所以说称之为自在。那菩萨对于这个世间法没有一个不自在的，对于一个出世间这些这个功德法没有一个不自在的，所以说对于世间和出世间的法都圆满获得的缘故呢称菩萨为自在者。为什么叫具法者啊？具法者有两种解释啊，一种具法者就是无罪叫具法，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因为菩萨具有六度啊，所以叫具法。菩萨相续当中呢就是说具有其他的上面所讲的一切功德法，这些功德全是无罪的，都是清净的，所以他具有清净法。那或者就是说他从无罪方面反显他的这个六度这方面是清净的功德，所以说呢前面我们说一个是叫从无罪的方面安立成具法，一个方面从六度的方面安立成具法，具有六度法和他具有无罪清净法，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因为菩萨的这些法除了六度之外没有其他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叫做将菩萨安立成具法者。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还有这些勇士还有坚固等等，这方面都是这个菩萨的译名。有的时候呢在庄严经论当中经常讲坚固怎么怎么样，坚固怎么，这个坚固就是指菩萨。这一方面就通过庄严经论的观点解释了菩萨的这个译名。下面再讲获得菩萨戒后应当广说菩提心利益，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获得了菩萨戒，那为了这个使这个新界的这个新界的菩萨，为了让他们对于自己相续当中获得了菩萨戒的戒体生起欢喜，马上就应该讲，马上就应该广说菩提心的利益。华严经第四十品中云，善财童子与文殊前发心后，为寻菩提心学处而从南方去往南方，善财童子最初发心啊，文殊师利菩萨面前，然后呢在文殊师利菩萨面前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他为了寻找菩提心的学处，那么从南方至南方，并不是文殊菩萨没有能力教导他菩提心的学处啊，并不是这样的，那么而是有一定的必要性啊，让他去广参善知识，让他去磨练啊，让他去就说是这个在很多地方去圆满智能，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文殊菩萨面前发心之后呢，他自己为了寻找菩提心学处，然后开始就说进行了这个广大的参访。尔时至尊弥勒正与南方海滨游毗卢佛严氏的巨藏宫殿中，为数十万眷属为数十万菩萨眷属所围绕而说法。 这个时候参访的一个三知识呢，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正在这个大宝藏这样一种宫殿当中呢，为数十万的菩萨，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菩萨的境界了。所以像这样他的这个眷属有数十万，正在数十万菩萨眷属团中围绕当中为他们宣讲正法的时候呢，善财童子从500由旬外望见此情景后兴奋不已，急忙停笔。那么就是说善财菩萨善财童子见到了从500由旬之外见到这样一种这个数十万的眷属围绕弥勒菩萨庄严的形象在说法的时候非常的兴奋，然后马上就从这个很远的地方做停笔。弥勒菩萨见后伸右手为善财摸顶，并向诸眷属赞颂善财童子言：且看一乐清净者，兼财之子名善财，寻求殊胜菩提行，来自智者我面前。那一方面呢，为了安慰善财童子，一方面呢，为了赞颂善财童子这些为法忘去的这个殊胜的功德，也为了就是说激励他以及其他的眷属，所以说呢，就是赞叹这个善财童子。那么你们应该看了，就是说意乐清净化的菩提心的这个意乐清净的这个善财童子，为了寻求殊胜的菩提行啊，就是菩萨的学处，现在呢来到了智者我弥勒面前。又言善来善来慈悲汝，善来弥勒坛城中，善来寂静调尊尊，行持之时疲倦否。这个颂词主要是对这个善财童子讲的。那么就是说善来善来慈悲的你，然后呢就是善能够来到这个弥勒菩萨我的坛城当中就说是这个众会围绕这个称之为坛城。然后呢善来寂静调柔尊这个时候就是讲他的相续呢进行调柔非常寂静，行持菩萨行的时候疲不疲倦，这个时候呢给他赐予安慰。善财童子合掌请问圣者，我若真实去入无上菩提正道，不知该如何历历而持菩萨行，请你明示。那么这个时候呢，善财童子主要是为了问法，为了寻求这样一种这个真正的菩萨学处的缘故，所以说就请问弥勒菩萨。那么我如果真的想要去入无上菩提道的，那么应该怎么样行持菩萨行呢？请你开示。弥勒菩萨言弥勒菩萨答言：善男子，你以为善知识你以为善知识色受，何以故？善男子，菩提心乃诸佛法之根本，犹如种子，可令一切众生善法增长增上犹如良田。那么下面的这些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怎么样让这个菩萨升起欢喜心的方式，这些都是赞叹这个菩提心的功德的。所以说呢，菩提心是一切诸法的根本的缘故呢，又是种子一样。那么可以让一切善法普遍增长的缘故呢，又是良田一样，等等等等乃至广说，直至如点睛记如珠宝等，直接宣说了250种比喻。那么在这个汉译当中是讲230种，那么这个地方讲250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讲到了菩提心犹如点睛记，菩提心犹如珠宝等等，像这样直接呢就宣讲了这个菩提心的250种比喻，让这个善财童子呢一方面了知菩提心的修法，一方面呢就是让他升起极大欢喜。之后又说菩提心具有此等及其余无量利益。这个就在入行论当中讲的，就说是这个弥勒菩萨遇善财就是说此行功德无限量，也是从这个方面来的。所以说呢，菩提心具有此等及其余的无量利益若想详知当阅此经，如果想要详细了知的话，应该就是阅读这个华严经当中所讲的这些这个功德利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